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中，我将与你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入子团契》这本书第八节《属灵的手术》饶恕中的内容。另外，在明天的节目中，我还将为你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和你聊聊本节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敬请留意收听。今天我要和你共读的是这节的内容。史密德说，当你饶恕，就是随着神圣情操的韵律而起舞。神发明饶恕，成为维持他与人类罗曼史得以生生不息的唯一途径。我们先来谈谈拉麦的法则。社群总有某种程度的允诺，无论是否曾大声的陈明，这是投入与忠诚的允诺。在满是不确定的世界里，你可以信得过我。当允诺破裂，有人也为之心碎。没有人能像我们与之交心的对象那样爱我们，但是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能够伤害我们。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以便和他以及其他人成为朋友，也就是亲密充满关切的同伴。不过他们很快就学会相互为敌。在上帝创造的所有能力之外，人类自己多加了一项发明，那就是报复。如果你伤了我，我就要让你也尝尝受伤的滋味。创世纪记载了拉麦的故事，他把这个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有人伤了他，他会杀了对方，伤害他的必遭报77倍。这是拉麦的法则。如果有人让我受苦，我必然要讨回公道。圣经里有句相当惨痛的话，是拉麦事件之后不久，神看到暴力与腐败已犹如传染病般遍及他所心爱的受造之物，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不断地对人类全心付出，他们却不断地在舞会中出现在别人的臂弯里。因此，那位在六天创造天地的神必须在人类堕落之后重新创造一次。他发明了属灵的手术，能够切除毒害心灵的东西，使得人际关系起死回生。这个新造之物就是饶恕。在圣经马太福音18章21节记载，有一天彼得来到耶稣面前问，有人伤了我，他得罪了我，而且不止一次，我知道我应该饶恕他，不过感觉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总是要我去饶恕他？我该饶恕他几次呢？7次够吗？彼得很可能认为耶稣会说，这样的雅量真是仁至义尽。拉比曾说，饶恕3次是应尽的义务，彼得已经自动加倍。 而且伤他的不是一般人，是他的弟兄，是他所信任的人。心碎之后如何才能痊愈呢？彼得所关切的是每个曾经受伤者的心声。为什么要我饶恕他？如果对方不配呢？我可能会再度被他伤害。饶恕看起来风险很大。对彼得而言，饶恕是耶稣常谈的话题，而且饶恕可能是件相当属灵的事。不过对于生活在真实世界的人而言，结局不总是完美的。你能想象彼得的反应吗？耶稣没有称赞彼得，反倒告诉他还得继续饶恕70次，不是7次，而是77次。当然耶稣不是说等到对方第78次犯错，彼得就可以报复。耶稣颠覆了拉麦的法则，他指出处理伤害有2种方式，复仇之道与饶恕之道。第一条路引致死亡，第二条路引向生命。饶恕仿佛呼吸，如果每次呼吸都要细数，相信你会疯掉。即使77次也只是暖身而已，饶恕必须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
生活死亡，赢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共读分享的是属灵的手术饶恕中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谈一谈饶恕不是什么，在饶恕的时候我们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呢？作者说，就我所知，研究饶恕的专家非史密德莫属。他说，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不是饶恕，然后再检视饶恕是什么以及它的三个阶段。首先，饶恕不是为之辩解，辩解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情有可原的借口。妻子分娩在即的先生，车子开快些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车上的女人即将临盆。我们原谅手脚不灵活的滑雪者撞上我们，因为发现他们是初学者。我们原谅8岁男孩用四肢制造出的噪音，因为他是8岁男生。有人说，了解一切就能饶恕一切，不过就某方面而言却是大错特错。需要饶恕，正是因为没有理由能够合理解释某人的行为。饶恕并不意味着容忍恶行或佯装那人的行为并不糟糕。诚如史密斯写的，辩解总是在那需要饶恕的紧要关头迂回规避。如果某个行为是可辩解的，就不需要饶恕了。第二，饶恕不是忘却，忘却一件事所需要的只是差劲儿的记忆力。就如我忘了把车停在哪里，或找不到车子钥匙。有时候，如果心灵的创伤严重到某个程度，或许会因为惧怕或悲痛而将之掩埋。就某方面而言，已经把它忘掉，但是尚未饶恕。圣经作者有时会用不再纪念描述上帝如何看待我们的罪，但是这并不代表上帝有健忘的毛病，而是他对待我们的态度已经不受我们过去所犯之罪的影响。当我们无法忘却时，饶恕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三，饶恕与复合不同。有人认为饶恕别人，也就是不计代价的和那人和好。妻子必须搬回去和那个施暴的畜生同住，或是企业家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接纳那欺诈的合伙人。虽然伦理学家们对此的看法不一，但是作者认为，饶恕与复合是两码事。饶恕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即使对方没有要求饶恕或根本不值得饶恕，他仍然算数。 C.S. 路易斯写道，有一次他发现他终于饶恕了一个已经作古30多年的人。而复合的要点是，得罪你的人必须还活着，并且真心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后悔。复合需要重建互信，意味双方继续彼此信赖。说完了饶恕不是什么，我们再来说说饶恕是什么。当为之辩解或谴责或容忍或接纳仍不奏效时，就需要饶恕。饶恕的第一个阶段是决定不在那个伤害你的人身上试图制造出等量的痛苦。当我饶恕你，我便是放弃以牙还牙的权利。即使你蓄意伤害我，也确实深深地伤害到我， 我却将报复的心理束之高阁。我抑制报复的本能反应，不采取让你不安的举动，也不纵容自己乐见你局促的窘状。当我饶恕你，就把你从我心中小小的牢房中释放出来。我努力停止一些让自己快乐的复仇幻想，例如你饱受折磨或被老板开除，或突然增加了20多公斤。饶恕的起点始于我们放弃要求扯平权力之时，当我们决定停止报复，饶恕才开始。当然，不报复并不代表放弃公义，公义仍然必须伸张。绑架的罪犯或许能被受害人饶恕，但他仍然需要偿还他欠社会的债。公义包括追求公平，复仇则处心积虑地要惩罚对方。复仇的本质是永不满足的。饶恕的下一个阶段包括崭新的观念与感受。深深受伤时，就是看到那个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伤痛。我们死命不肯饶恕他人的时候，往往只会看到对方的坏。想到他们时，只会想到他们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痛，我们想要忽略他们的人性。但是他是个人，就像我一样，受造奇妙又反复无常。当我们彼此饶恕，就逐渐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并未忽视伤害，只是看得更为深远。我们重新发掘对方的人性，他或许孤单，容易伤害人，脆弱短视，就像我一样，但是他也有神的形象，和我没有两样。唯有认清这一点之后，我和他才能开始迈向断断续续的复合之旅。饶恕的第三个阶段是显示出你已经有些实质的进展，也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真的是希望对方安好，你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你诚心希望他们和神有良好的关系，而且人际关系健全，生活快乐。当你为深深伤害你的人祝福时，你就能相当确信，那位伟大的饶恕者已在你心中动工。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饶恕的奇迹。无论得罪我们的人是否提出要求，或是否值得饶恕，我们总要尽量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神命令我们要饶恕，因为这是最佳的生活之道。他命令我们饶恕别人，因为他已经饶恕了我们。他是那位伟大的饶恕者，他如此下令，因为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终其一生继续被创伤所囚禁。神命令我们饶恕，因为拒绝饶恕就是容许那伤害你的人把你绑在苦毒与憎恨的锁链下年复一年。没有比不肯饶恕的人更悲惨的了。不过在最棒的情况下，发生了饶恕的奇迹，医治了破碎的关系，带来社群的重建。人际关系造成深深的痛苦时，大多时候我必须饶恕，也必须寻求对方的饶恕。复合是奇迹，也是奥秘。绝对不会太迟，因为和好能够医治我们最深的渴望，因此何时寻求和好都不嫌迟。几十年前，你或许与人决裂，或许一直无法和好，或许打从你有记忆以来，你与某个亲近的人一直争闹不断，但和好绝对不会太迟。本书作者在这里讲了一个名叫苏的他朋友的故事。苏与母亲的关系使他终身痛苦，母女关系常常摆渡在紧张的停火状态与破口大骂的冲突之间。母亲从未称赞过他， 从未夸她漂亮，他们唯一的互动方式就是用言语造成对方的痛苦。而在家中，家人总是知道彼此最脆弱的地方。结果，苏来到出身问题家庭者密度最高的一个州，并且跨入这样的孩子最常迈入的专业。他尽量少回家，必须回家时则和哥哥弟弟待在一起。不过他心中有个空洞。一天，苏接到一个电话，他母亲患了神经肌退化的疾病，恐怕不久于人世。苏开始祷告，祈求神迹，或许是为他母亲的身体，或许是为他母亲的心灵，或许是为他自己的心思。结果什么都没发生，他母亲的状况急转直下。苏又接到一个电话，病危通知，他搭机返家，家人不分日夜地轮流照顾母亲，母亲度过了危机，于是大家疲惫地回自己家去，苏留了下来。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他走到母亲床边，心逐渐软化。他告诉妈妈，我很抱歉，我知道是我不好。他母亲说，我也是，我也很抱歉。从她是个小女孩以来，苏第一次感到内心充满了对母亲的爱。她原本担心自己与母亲会冷战到母亲过世。多年来，她从未碰过她的母亲。现在她停不下来，她拉起母亲的手，不停地轻抚她的额头，舍不得停下来。苏躺在母亲床边，她说，妈妈，我爱你，真心爱你，我真怕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就离我而去。他的母亲打趣道，我还担心你不知道。在那一刻，苏说，母亲容光焕发，将要进入天国的人往往都面容发光。当时母亲说话有困难，只写了两个字给苏，又直指自己的女儿。她写的是漂亮。苏说，护士说我像你妈妈。苏发现自己对母亲有好多想法与感受想要表达，这是她过去不知道的。苏40岁，未婚。他说，妈妈，我希望能给你一个外孙。他的母亲写道，你给了我一个女儿。那是苏与母亲最后一次会面，这是他母亲在世上的最后一夜，是他最后也是最棒的一个夜晚。囚牢的门被打开了，两颗铁石心肠融化了，两个素常为敌的人再度成为母女。当我们受到伤害，神命令我们要饶恕，并且尽力和好，因为人生短促，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和好。如果你不饶恕，如果你让骄傲、憎恨、顽固与防备阻隔在你面前，你就会变成一个刚硬而苦毒的人。所背负的重担会抹杀你灵魂中的人性，你会一天天越变越冷漠，最终你会死去。耶稣告诉我们要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比赦免代价更重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不赦免。不赦免使你赔上自己的心，苦毒盛宴中吞噬的是自己的心。一开始你怀抱怨恨，但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怨恨所攥取。在不肯赦免的那一刻， 人就已经坐起牢来了。苦毒与冷漠的心远比任何铁链都更坚固。事实上，不肯赦免就像喝下老鼠药，然后等着被毒死。不饶恕，愤怒就会成为你的重担；不饶恕，所有的喜乐就会一丝一丝地被扼杀殆尽；不饶恕，就永远再也无法信任任何一个人；不饶恕，苦毒会盘踞你的心头，逐渐将连续全给推挤出去，最后永远如此。不饶恕，心中酝酿的小小不满会越来越大，并且日益壮大。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亲爱的家人们，现在你必须抉择，报复或是连续，监禁或是自由，憎恨或是恩典，生命或是死亡，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